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4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怕心，面对面给警察讲真相。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0日。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要做的，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警察明真相，能破除或减少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降低同修遭受迫害的程度。我个人很重视给接触到的警察讲真相。一，2009年9月12日，有人告诉我，我居住地区的国保大队长王某某遭恶报，得肝癌了，住在人民医院肝病科。据说公安局领导说对这件事要保守秘密，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说起王某某这个人，2007年10月25日上午，就是他带着18个警察开着5辆警车来非法抄了我的家，把12间房子都翻了个遍，抢走了2万多元现金和1辆新买的汽车，最后把我的二儿子和我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王某某又以放我回家为由，让我女儿和二儿媳给他10000元钱。我当场严正地指着他说他是土匪，并且告诉女儿和二儿媳不要上当。由于他们救父心切，把家中仅有的4000元现金给了他，他当场把我释放了。可是我的二儿子却被关进了看守所，并且遭30多斤的大镣缠着脖子，又连着手脚捆绑了1个月。2007年11月26日，我和二儿子都被非法判处1年半劳教，我俩在山东省第二劳教所见面了。由于我在劳教所不停地给劳教人员和狱警讲真相，并鼓励受难的同修坚定正念，这让劳教所的警察很是头疼，他们就以我是70岁老人为由，提前让我回家了。12月7日那天，又是区公安局的那个王某某自己开着车去劳教所接我，并把我送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给他讲真相，历时约100分钟，他似乎心有所动。得知王某某患癌症住院，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要以最大的宽容心去救度众生，于是我决定去医院告诉王某某如何自救。2009年9月13日上午9点许，我一进病房，王某某一认出是我，眼泪就夺眶而出。我走到他跟前，跟他说，我是来看你的，盼你早日康复。说着就把一本真相小册子给了他，他哭着说，晚了晚了，我不行了。这时一个便衣一边对我大声吼叫，你叫什么名字，赶快离开，一边走到我面前。我平静地告诉了他我的名字，因为无法讲真相了，我只好走了。我心中想，人都病危了，还要保密不敢让人知道，真是恶有恶报，现世现报啊。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我从外面回到家，一到家门口就看到院子里站了许多警察，一数有9个。这时一个大个子警察大步走到我的跟前，大声吼叫着，这是什么？同时伸出手来指着他手里的2张真相光碟问我。我不理他，他又高声吼道，昨天你到哪里去了？
去人民医院了，
我平静地回答。
去人民医院干什么？
去看王某某。大个子警察大声吼叫，你怎么知道王某某在人民医院？是谁告诉你的？我依然平静地说，我不告诉你。说完我扭头走出了家门。走了约50多公尺，大个子警察开着警车追了上来，我连声高呼3声法轮大法好，才上了警车。到了派出所，3个警察和我呈口字形面对面坐着，一时间3个警察都不说话，特别是那个大个子警察仰着头看着天花板。这时我对他说，你怎么不说话了？他还是不说话。我只好说，我就是人民医院的退休职工，该院所有的病房和办公室我都可以进去。大个子终于找到话题了，就问我，
你去看王某某干什么？
我说我要去救他。
大个子嘲笑似的说，就你能救他？连医生都没办法。
我说是的，我救不了他，但是伟大的法轮佛法无所不能。
三个警察无言应对。
我继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时大个子呼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吼道，你在咒骂我？
我平静地说，如果你没有犯罪，我咒骂你，我要遭恶报。如果你犯了罪，不需要我咒骂你，上天自然会惩罚你。我说的是天理。
这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警察对我说，我在给你录像呀。
我扭过头来告诉他，谢谢，我知道。
然后我对三个警察说，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从现行法律上讲是破坏国家现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那些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既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也是受害者，像王某某就是其中之一。当前像他这样的遭恶报的人太多了，我希望你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要像王某某那样自寻报应。
说到这里，大个子警察说，你回家吧。
我说，我就这样回家吗？
他说，好，我们开车送你回家。
上车坐下后，大个子警察友好地说，给你一瓶矿泉水，说了这么多话，喝口水吧。
我接过了矿泉水，一边喝着又一边聊了几句。
临下车我又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免除一切灾难。这个过程中的录像很多警察都看了。2011年11月11日那天上午，区公安局的一个干部、当地派出所的所长携三个警察一共五人到我家来了。当我确认他们的身份后，为了让他们加深印象，我唱了一首我自己刚刚谱完曲的歌曲给他们听。当我唱到天要灭这中共，大难就在眼前，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时，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区公安局的干部身体明显地抖动了一下。那位国保大队长王某某于2009年9月17日下半夜撇下了妻儿，在极其痛苦的哀嚎中死去，时年48岁。二，2015年11月15日上午8点许，一辆警车开到我家经营的浴池门前停了下来，五个警察急匆匆跳下车来，推开浴池的大门，进屋对我二儿子吼道，你全家控告江泽民了？
我二儿子对这几个警察说，是的，我们全家是依照中国法律控告江泽民，是在行使我们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是完全合法的。你们今天到我家来，请你们出示证件和有关法律文件。五个警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有关人员叙说了昨天发生在我家的事情，希望他们依照法律处理。有关人员叫我去市公安局，并告诉我市公安局不处理，再来找市纪委。于是我便去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告诉我去区公安局。到了区公安局，我一下汽车，代号为050694的一个警察就把我扶进了信访室。听完我的申诉后，他笑着说，我马上就给派出所打电话，不过你也要去派出所一趟。我到了派出所，值班人员告诉我所长不在所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向值班人员要了纸和笔，写了一封信，内容是：一，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了哪些法？二，为什么说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是执法犯法、知法犯法？三，我儿子对警察非法出警，不出示证件和文件抓人的做法是正当防卫，是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没有错。四，我希望派出所的每一个警察都能全面客观了解一下什么是法轮功，和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放下生死修炼法轮功，且一直向世人包括公安警察反复地讲真相。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全家和当地派出所的关系很好，
他们再也没来我家找过麻烦，并且还退还了对我村两位大法弟子勒索的所谓罚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世人亟待我们救度》，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威廉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日。随着法证人间的临近，我弟同修们深感救度世人的急切。下面讲述几例在近期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中的实例，与同修交流。一，村长说，你给我的太晚了。同修 B 去一个村子面对面讲真相，恰巧遇到了这个村的村长，他给村长讲了大法真相，帮他做了三退，并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过了一段时间， B 又遇到了这位村长，就问他，你看了我给你的资料了吗？村长兴奋地说，都看了，真是太好了，我全明白了，这要是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那人间该有多美好啊。只是你给我的太晚了，你们以后就来我们村发放你们的资料吧，讲真相随便讲，让乡亲们都得救。放心吧，我为你们看着，你们要经常来呀。二，校长说，我要看大法书。同修 C 有一位亲戚是小学校长，前不久刚刚退休。同修 C 以前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不太上心。有一天 ，C 同修又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告诉他，以前我有的没讲到位，你看看这个吧。过了几个月，同修 C 想听听这位校长的反馈，就去问这位校长。校长说，我看了，还看了三遍呢，这里的内容真是太好了，讲得非常全面，你们大法弟子中不乏具有传统文化底蕴之人，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理念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你们师父太伟大了，我要看大法书。三，老人冒着严寒等真相。寒冬腊月天，同修弟在讲真相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这位大爷听明白了后说，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大法，你们师父是来救人的，你都给我退了吧。我知道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你还有那些真相资料吗？给我一些。同修弟说，今天发霉了，你现在要的话我得回家取。老大爷说，你去取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同修弟的家离着很远，弟再回到大爷所在的地方时，看到老大爷还在那儿站着呢，可全身冻得瑟瑟发抖。弟感到于心不忍呐，互相谢过后，弟感慨地说，世人真是急着等救度啊。四，商贩明真相，帮助离世家人三退。 A 女士是一位做小买卖的，每天靠出摊赚点小钱维持生计，一次幸运地得到一份大法弟子送给她的真相资料，她也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她每天一边出摊一边看那些真相资料，那些有关法轮功真相及传统文化内容深深感染了他。有一天 A 找到送他资料的大法弟子说，你们给我的那些资料内容太好了，我都明白了，
这回我可相信有神了，也知道了善恶有报，真实不虚。我弟弟生前做了很多坏事，所以早早就去世了，我特别担心他会下地狱遭罪。我看到你们的资料中说，你们还能给死去的人做三退，我求求你们帮我弟弟做三退吧，救救他。我今天带了1000元钱给你们做资料用，无论如何你得收下，做更多的资料，救更多的人，也是帮我死去的弟弟赎罪吧。五，中年妇女说，这回总算明白了。与上述几位同修相比，我走出来的比较晚，救的人数相对也少，深感惭愧。疫情爆发后，在与人接触中深感世人急着被救度。2021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去街上发明会新年台历，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满面愁容地从医院大门走出来。我递给她一本真相台历，她摇摇头。我问她，妹子，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有气无力地回答，我早退过了，没有用，该有病还有病，我这不是刚在医院看过医生吗？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说，做了三退，说明你认可大法好，明白真相。他却急着说，不明白。于是我就给他从基本真相讲起，当讲到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毒害了几代人，致使人类社会道德下滑，人类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时，他非常认可。我告诉他，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招来了天灾人祸，天要灭中共这恶魔了。他也表示赞成。最后我叮嘱他，千万不要忘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才是你保平安的灵丹妙药。他先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哦，这回总算明白了，高兴地接过真相台历走了。六，文化老人的症结解开了。第二天下午，我又去发真相台历，看见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老人在散步，有一条腿不太灵活，正想坐在路边的石阶上休息。我走过去，正好看到路边有一块泡沫塑料，就拿给他，让他垫在身下坐着。他很礼貌地谢了我，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并递给他一本真相台历。他摇摇头，从他眼神看，很不认可大法。当然我还不清楚他误在哪里。出于礼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可他还是不肯接台历，并郑重其事地问我，你们师父身在美国，你说他是来救世人的，那为什么美国疫情死了那么多人？原来他的症结在这里。于是我详细地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乱象，中共向世界输出邪党的共产主义思潮，现在是魔鬼统治着人类社会，讲了西雅图市的某某某组织主张共产共享、大砸抢、满墙涂鸦、扰乱社会秩序，某某党赞成男女同厕、男女可以自愿动手术改变性别，讲了一位市长的女儿居然裸体坐公交车，讲了人类思想变异的根源是无神论与进化论，讲了法轮功是上乘佛法，大法师父在倡导人类道德回归。我问，您说这么烂的人能不遭报应吗？我接着讲了大法弟子按照宇宙根本特性真善忍修炼，做好人，更好的人，中共邪党如何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天要灭中共，疫情只是天灭中共的序幕。我不停地讲，讲得我口干舌燥。这时老人才露出微笑，说，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我总算明白了。接着他就把他自己的身世向我娓娓道来。他出生在一个有钱的佛教徒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文革前夕毕业的大学生，一生靠技术吃饭。家族中的人有的遭受了邪党的镇压，多数被批斗过，对邪党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家人从来不加入邪党的任何组织。我赞扬他与他的家族不与邪恶为伍，是有脊梁的中国人。他友好地接受了真相台历，说回家好好看看。我扶他站起来，继续去散步。我想起师尊曾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我望着老人步履蹒跚的背影，感叹着，世上的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对捐款和借款的一些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4号。关于捐款和借款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及，每次都说得非常严肃。现就该问题的一些体悟与大家交流。一，对大法项目捐款前要问清具体用途。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一些同修在给大法项目捐款时，出于面子心，不好意思询问款项的具体用途，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他们借用大法项目的名义，心安理得地接受同修的捐款。同修询问用途时，要么闪烁其词，要么泛泛地说一句“项目需要”，更有甚者恼羞成怒，恶语相向。其实，只要大家用法去衡量，在捐款前用心问一下具体用途，就能分辨出真假。否则款项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旧势力会认为捐款人与受捐者是一伙的，会让旧势力钻空子。大法资源是很珍贵的，都是同修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们要把每一笔款项都用在救人上。二，接受捐款的大法项目要严格财务管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项目财务管理不严，如果真的是用心不对，那个罪大得了不得，因为那不只是个人的污点，那是在破坏大法弟子的这条路。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全宇宙有多少生命，多少神，密密麻麻， 没有任何空隙的都在盯着你。有的大法项目不断接受同修的捐款，财务管理混乱，把许多款项用在了个人享受甚至常人身上，所需款项远超过了项目运营的支出金额，真的是危险至极。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要想建立一个公司，你要想搞一个项目，哪怕是你觉得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项目，你都要先健全你的财会制度再搞，否则你就别搞，你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师父讲到的问题就已经是必须的了。我不知道那些旧势力什么时候对你加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三，借款前要问清还款来源。有的学员向同修借款，说会签订借款合同，明确借款条例等，但他本人没有还款能力，根本就还不了，签合同没有任何意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的基础就是在欺骗，虽然你的动机是为了讲真相，做大法项目是好事，可是你的出发点是不对的，这能行吗？这就是路开始就没走正。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然后还也行，还不了又变成另一套说辞，然后最后再怎么样呢？可能还有说的。最后，正告那些借着大法项目的名义骗取大法弟子捐款或借款的学员，马上停止你的欺骗行为，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珍惜这万古机缘，对你及你世界里的众生负责，否则神目如电，天网恢恢，惩罚来时悔之晚矣。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主动去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4日。晚上忙完家务和一些项目上的事情后，我一看时间不晚，太好了，有时间打坐，这是忙忙碌碌的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候。随着音乐响起，人慢慢静下来，身体感觉暖暖的，被能量场包围着，很舒服。一阵子后，不知为什么脑子开始想东想西的，身体当然也感受不到那种轻飘飘的状态。虽然腿也不疼，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腿放下来不练了，还挺懊丧的，心想今天状态不好。这时我突然想到， 我为什么不主动去抑制自己的杂念呢？练功不光是转化本体，不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吗？思想里不断地出现杂念，这不正是抓去它、去掉它的机会吗？这恰恰反映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总是依赖大法的力量去执着，靠多学法想不知不觉地放下一些情、欲望等人的东西，但并不主动地去修自己。尤其是在看到自己的执着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听之任之，这不就是不精进的表现吗？以致自己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之中。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在看书的时候，认识的东西不断地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大家自己想想，你是修炼如初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必须要抓紧了，一定要在方方面面提醒自己，主动去对照大法，向内找，去执着，才能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啊。与同修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当下》，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7月29日中午，我的妻子因乳腺肿块被推入手术室，到下午3点半，她被送回到病房。在病床上，妻子向我述说了她手术中的所见所闻。妻子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上麻药后，迷迷糊糊中，他猛然惊觉，一辆车向他疾驶而来，就在撞上的一瞬间，一股力量把他拽了回来。接着，师父出现了，跟随旁边的是一个手拿拂尘的白胡子老道。老道对师父说，你的徒弟难中能记着念九字真言，还可以。师父说，他忘不了。老道对我的妻子说，你看你小心眼，遭不少罪吧，你还小心眼吗？你改吗？能当神仙你不当，整天操不完的烦心怎么当？接着又说，你俩不好好修，太执着了。此时师父开口说，我相信他们能站起来，以后做好了能影响一片人。师父示意我妻子，他的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师父知道了。此时两个古装武士在打斗，其中一个可能是护法，总是护着我妻子，不让另一个伤害他。老道也说了与我和妻子很熟悉的一个同修阿姨的情况，可能是让我俩捎话给他。老道说，那个同修阿姨的儿子是他的护法神来的，阿姨平时太沉迷于孩子情中，还有同修情，应该沉下心来修炼，不要跑这跑那的。师父说，珍惜当下。老道对我妻子说，回去给同修说，修炼的人啊，珍惜当下，珍惜当下。接着又说，赶紧回去好好修。拂尘一挥，一下子我妻子的意识回来了。当妻子述说的时候，我俩都失声痛哭，觉得太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了。师父给我妻子还了命债，否则妻子很可能从手术台上回不来了。我妻子此时也深深感到，自己脱离大法多年，常常陷入与人争论是非对错当中，每每还气愤得不行，几乎不看自己，这病都是自己求来的，
如果不是师父还管着，今天真是无法想象会是什么结果。由于我俩没有好好修，不仅自己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磨难，而且还让师父如此操心。回首修炼路，最大的感受是没有好好听师父的话。师父一心想把我们渡成，可我们就是一迷再迷。即使如此，师父还慈悲点化，在等着我们。每念及此，真是心痛无比。写出刚刚发生的这段真实经历，尤其想说给那些曾经得过法，至今还没走回来的学员，师父一直在等着，莫要再失去机缘，珍惜当下，赶紧回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的大境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9日。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令我记忆深刻。那年冬天很冷，那天正下着雪，小组同修带来一位远道来的农村同修，他看上去很朴实，彼此见面没有互相介绍，连名字都不知道，但我们一见如故。我见他穿得很单薄，就拿了一件自己穿不着的新衣服送给他，他很喜欢，但说啥也不收。他只说，我来就是想求你们，如果有多余的真相护身符给我带回去弘法用。我急忙答应，没问题，立即去里屋取出一盒子大约几百张的护身符，其中有一张是我最喜欢，也是我仅有的一张，我很是舍不得，悄悄挑出来揣到兜里，然后对他说，要多少拿多少。他高兴地翻看着，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护身符给我看，并说，这张最好看，我最喜欢，只有这一张，我看你这里没有，你若喜欢就送给你吧。我一看，正和我藏起来的那个一模一样。我羞愧极了，同修可以把最喜欢的给我，而我却把最喜欢的藏起来，为他为私一目了然。大家同修一部法，同一个师父教的弟子，境界之差如此之大。反思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某种程度上能做到一般的舍，真到了关键时候，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私心在同修的无私中暴露出来。同修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差距，我的境界。这件事已过去多年，可是我心里一直忘不了，谢谢同修帮我修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陈心野经历想到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明慧网关于网门的报道， 让我们想到一个不太讨论的层面。网门是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和身在大陆的学员的个人项目。去年因身在大陆的学员被抓，导致更多的学员被抓，并且得到大量网门用户的信息，包括用户付款信息。显然邪恶得了甜头，受到纵容，至今仍企图继续利用网门事件扩大迫害成果。除了各种借口的转化之外，事实上学员因修炼和做讲真相等该做的事被非法抓捕，抓进去之后出卖其他学员，甚至答应做特务，出来之后还真配合中共，不论配合的程度如何，这类事并非个例。从大陆来到海外的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不仅仅是写过保证书等四书五书的问题。迫害很残酷，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就是要毁人，把你拉下去，让你修不成。中共的打手只是旧势力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之后也会被消灭。这不是本文的议题。修炼本来就比常人中的任何事都难一些，而背叛过大法和同修的学员，邪恶能否放过他们，当事人能够放下人心重新回来，谈何容易？名利色气各种欲望，大法慈悲，犯过错误的同修继续给其机会修，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想当然。比如用一件比较明显的例子，沈阳的陈星野前两次被绑架，都是靠出卖同修为自己减刑。见附录陈星野写过的四次严正声明，因而大多数沈阳同修做事尽量不让陈星野知道。陈星野在2008年第一次被绑架时使用的手机号据说一直在用，没有消耗。他有可能不知道电话是窃听器这件事吗？是辽宁省公安厅不让他们换号吗？2012年陈星野第二次被绑架时出卖了与其在一起的一位外地同修，第四次发表严正声明，署名的日期是2017年，是出卖事件五年之后。举陈星野的例子并非给陈星野下定论，而是对事不对人，真想修，正法没结束，就还有机会弥补。对从大陆到海外的那几个网门学员也是如此，修炼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吸取教训，如何对自己对别人负责，都是他们以及每个与他们合作接洽的人需要考量的。因为不假思索误判等原因，导致自己受了损失，项目受了损失，跟着自己媒体的民众受了损失，不能都说是因为别人的错，毕竟每个人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安全是方便的天敌，一时之快和一时的个人名利毕竟短暂。希望网门这件事让更多人成熟起来，修炼群体的正气，靠每个人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以上是个人当下想到的点滴，说的是否全对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希望从另一个层面给大家提个醒，中共的末日越来越近，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让邪恶之徒那套害人手段一再得逞。附录：陈星野发表过的四次严正声明。我是1997年得法的，在2008年被邪恶非法绑架判刑四年，在被绑架期间执着亲情，出卖了同修，并向邪恶维新的写了某某书，现在郑重声明自己以前在邪恶环境下所写所说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重新修炼，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陈星野，2010年10月15日。我1997年得法，在修炼中不精进，没有重视学法，2008年5月被邪恶绑架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被绑架期间，由于怕心、执着亲情等，被邪恶钻了空子，干了不该干的坏事，出卖了同修，向邪恶写了悔过书，说过不练功的话。被邪恶绑架两年后， 邪恶找到我，让我为他们做内线特务。我答应了邪恶，并写了所谓的某某书，说过对师父不敬和不学不练的话。现在严正声明，在邪恶压力下所写所说所做的违背大法的一切全部作废，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陈星野，2010年11月13日。在邪恶的环境下，由于自己有执着，向邪恶妥协了，说了做了不符合大法之事。现在我知道，这些是一个大法弟子的耻辱，是不应该做的。现在我声明，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对大法不好的言辞和行为，一律作废。今后我要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做一个合格的弟子。陈星野，2013年11月24日。我1997年得法，在2012年12月11日被邪党非法迫害。在魔窟里，我由于怕心、名利心、色心等，做了不该做的事，出卖了同修。在监狱内被邪恶强制转化。现在严正声明，我所说所做所写的违背大法的言行文字全部作废，重新修炼，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精进做好三件事，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修大法到底。陈星野，2017年7月1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迟到的反思》，由同修离世想到的，作者湖南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号。 A 同修于2021年被病业假象拖走了生命，才53岁。 A 同修生前曾在一家五托班负责买菜做饭，每天都可以用出去很多真相币，还经常骑电动摩托车带我一起去挂展板、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讲真相。他的离世令我至今都难以释怀，经常想起他，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被病业假象拖走了。2022年4月4号凌晨不知几点，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我去某菜市场，一眼就看见胖胖的 A 同修了，他向我诉苦，我还欠你2800元钱没还，还欠某某多少，还欠某某多少，也还不了了。我借钱买东西家用，用了家里人却都不管，我哪来的钱还啊？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说，算了， 你这么难，不用还，不用还，算了。我一下子惊醒了，难道 A 同修的去世与我有关？我根本不知道他生前欠过我的钱啊。我和 A 同修还有 B 同修曾经在一起配合做真相 B 的救人项目，我拿自己的钱做本去兑换零钱回来，几万元几万元的换回来，分一部分给 A 同修，我自己留一部分，各自在家整理烫平后再交给 B 同修打印，然后兑换给商户。每个月从我们手上流通出去的真相币多达十多万元，越做越有劲儿。做了一段时间，有时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和 A 同修把整理烫平好的零钱送给 B 同修后，总是数目不对，差钱，差两千、三千、四千不等，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为了不使这个救人项目中断，只要钱对不上数，我就主动出钱补上，致使缺钱的现象过不多久就出现一次，一直到 B 同修被绑架，这个项目才不得不终止。 B 被绑架表面原因是因为实名塑胶，手机被监控长达一年之久，邪恶之徒趁 B 家里刚放了十几万零钱时，来了十多人来抄家，抢走了所有现金、银行卡、十几部真相手机、大法书籍等。他家里想用常人的方式救他出来，送礼请律师又花了十多万元，但他仍被非法重判了五年，没收所有财产，损失惨重。那时我 A 和 B 三人都不会修，不会向内找，当整理后的零钱多次出现对不上数，而且是几千几千的对不上数时，没引起警觉，不去找原因，哪怕暂停一下也好，没有，仍旧该干啥干啥，这是大漏啊。 B 被绑架后，邪恶又把 A 绑架到新老班迫害， A 在里面承受不住压力，违心的妥协。回家后亲人问他在里面挨打了吗，他怕亲人难过担心，说没有挨打，实际上是被打了。告诉亲人真实情况也是曝光恶人的罪行，让亲人们都知道按真善神做好人遭邪恶迫害，这是天理不容的，应该讲出来呀，但他没认识到。 A 从洗脑班被迫害回来，怕的物质包裹着他，状态一直不好，工作辞了，集体学法经常找借口不来，严正声明拖了几个月，借口不会写不写，最后是孩子帮他写的，没有从内心深处反省弥补过错，重新做好，反而借口照顾老母亲救人的事儿几乎不做了。A 照顾他母亲没几个月，自己就出现了病也假象，到学法点后也只跟协调人个别交流，可能是碍于面子不想别人知道，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我多次询问他怎么回事，他都说没事没事，好了好了，不告诉我们实情，但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最后住进了医院，到几家医院花去十几万元，积蓄没了，医院也治不了，回到家里。那段时间同修们都在帮他，收效甚微，他丈夫儿子女儿都修炼，但都没能帮了他，最终还是带着遗憾走了。 A 的女儿在他妈妈去世后讲了一件事，我和父亲送妈妈去省城治疗时，舅舅舅妈给妈妈买好了寿衣等私人用品，用黑袋子装好交给了父亲，其实就是旧势力已经安排让妈妈死在医院，而父亲法力不清，又怕舅舅舅妈找麻烦，真的将此物带到了省城医院备用，此举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 A 同修走了，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梗，今年四月初的那个梦点醒了我，我在管理钱这方面有大漏，其实是有懒惰心、面子心、怕得罪人的心、做事心、不负责任的心，放松自己也放松他人，没严肃对待大法资源也是对他人不负责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非常痛悔。首先是自己的懒惰心，从外面兑换来的钱清理烫平是我和 A 二人的事，我们分别从 B 家用袋子装回家，清理好后再送去 B 家，拿几拿出我们三人都不熟，不计数，没有认真负责清点对数，认为都是修炼人不是常人，不要搞常人的那一套财务管理，再加上大陆的特殊环境 也不想留下文字根据，更不能提防同修。即使出现了少钱的现象，我也不想面对，没意识到是我的诸多人心害了同修，是同修的利益心膨胀了，动了大法资源，犯了大忌。我不断的补，他不断的拿，最后是旧势力钻空子，将他迫害致死，致落得人财两空。直到五年后的今天，直到梦境中的点醒，才让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大错特错了。如果在第一次发现钱不对数时，我能采取按日进出登记对账的办法，后面的漏洞就堵死了。其次就是自己的面子心，怕得罪人的心，保护自己的心。有时我看到 A 同修做事没在法上时，或人心显露的比较突出时，我从不提醒同修，怕得罪人。哪怕是知道同修做错了，也不善意的指出来。明知道同修说假话，我也不善意的提醒他，怕他难堪，面子上过不去。我对 B 同修也是如此。B 同修在出事前，我就看到了他很强势，瞧不起同修，言语讥讽，妒忌心很强，不注意安全，干事心重。我出于私心不提醒他，任其发展，导致他后来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让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判刑五年，损失惨重。我记得明慧网有篇交流文章讲过，妒忌心、色欲心动用大法资源，是旧势力直接下手迫害大法弟子的把柄。毕同修回家后就谈到了他找到了色欲心。在他被绑架的前几个月，他对一个驾校教练动了心，甚至到了监狱还在想他。请看这色欲心可不可怕，害不害人。前不久我听了同修的交流文章，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里讲的一些具体事例，听了很受启发。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世都可救很多的人，大法弟子的离世损失也是巨大的。写出此文和同修交流，吸取教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十几岁时和父母一起得法开始修炼，家里一共五位大法弟子，成立了家庭学法小组，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地跟随师父前行。随着修炼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得法的激动心情平静之后，随着时间延长，精进的意志减弱了，开始在大法中平稳的混世。生活中遇到矛盾暴露的执着，有时因去掉时需要忍受痛苦，就先绕开困难的，只改表面容易的部分，留着根本执着暂时舒服，犹如饮鸩止渴。就这样总是遇到类似的矛盾过关，却执迷不悟地抱着执着图安逸。直到家人同修被邪党干扰迫害，才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混世下去了。出现干扰，家人同修每个人都得认真向内找，赶紧提高心性，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迫害。家庭修炼小组应该说是很幸运的，师父给安排这么多家人是同修，大家志同道合，在修炼上互相支持鼓励，学法也不用跑去其他地方，节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方便安全。父母同修在得法初期经常在家放讲法录音录像， 给还是青少年不懂修炼的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最初父母也很精进，除了平时坚持修炼，重大事件都紧跟正法进程。后来成立了资料点，我们年轻人提供技术支持，父母同修克服自身困难，学会了操作，独当一面，没有依赖我们，减轻了我们的很大负担。一切慢慢成熟平稳，各自都在努力的修炼和为救人忙碌。当一切都已熟悉，就没有一开始用心，学法也渐渐走形式。生活中遇到矛盾，不像一开始那么敏感了，感觉修炼就像上了保险。由于大家各自生活，能看出来修炼松懈最直接的就是集体学法。见面后对常人事津津乐道，传小道消息，家长里短，哪里商品打折，生活上的事互相关心，而不怎么过问提高心性修炼上的事了。亲人也是同修，大家都没有认识到更重要的角色不是家人，而是大法弟子。有时感觉家人之间可以说这些，但是在修炼人的立场又觉得来学法是很神圣的事，不该说这些。制止别人又觉得会伤感情，凑合吧。这些是很明显的执着，不修口、情、好奇心、显示心、好事心、贪图利益、安逸心等等各种执着。对每一次每一个小小常人心的放纵，后果就是温水煮青蛙。放松了对修炼的重视和认真态度后，学法不精，很少得到师父点化，法理不显现，心性提高慢，简直是恶性循环。执着心又引起矛盾摩擦，不用法去衡量向内找，师父多次点化还不悟，最后就成了表面和气，修炼应付，一手抓着大法中得到的好处，一手不愿意放弃人的东西，想继续在人中舒服的生活。修炼中抱着侥幸心理，直到出现问题。去年到了新环境，跟着当地同修一起学法，发现他们规定几点开始，提前到达，互相问过好，就静静地等着。开始学法之前，集体发正念15分钟，清理一下学法的场，排除干扰学法的因素。有人盘腿，有人坐着，很正式地开始念法。学完再谈谈近期的个人体会，或者负责讲真相项目有什么需要协调的。说完各自离开，出门后一起走的时候才会聊天。学法场所也是同修的家，但十几个人聚在一起，没有人说与修炼无关的事。整个学法过程严肃认真，充满正念，交流切磋也谦虚诚恳，是能激发人精进实修的环境。当地同修比我得法还晚，都如此认真地对待学法，对比之下，我感到很震撼和惭愧。我们家庭学法组都是亲人，但更重要的都是大法弟子，是为了学法而来。参加集体学法，就应该转换成大法弟子模式，不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串门，都是师父的弟子、同修，一起神圣的学法。不维护集体学法环境是修炼松懈的一个表现，还有很多执着需要各自向内找，提高心性。想想跟无比珍贵的修炼得法比起来，家庭关系、人际关系、财务等等人的一切简直小得不值一提，跳出人才能走向神。当我开始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问题时，师父看到了我想提高的心，不断地给我点化。我也很着急，心想这么多问题可怎么办啊？师父立刻打入我脑中转法轮中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想过就能过得去。当我开始仔细地回忆过去我都有哪些事情做错了，当时怎么想的，根据法理判断错在哪里，我找到了许多过去没在意的执着， 我心里又有疑问，这些都过去了的事，知道当时没做好，还有必要花时间弄清哪里错了吗？还是应该直接翻篇，从现在开始算啊？师父又点化我一句话，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选自师父新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立刻明白了，过去错误的一丝一念，其实就是当时在一点点积累实在的物质业力，现在找到后用法归正，是真实的在挖那座业力形成的山。有一天我在想，怎么提醒一下爸爸同修别有做事心，静下心，找找修炼中的心性问题。我正在掂量应该怎么说的时候，师父点化我一句，我说中国农民最苦。选自转法轮。啊，我豁然开朗，这句法正点到了做事不修心的问题，能改变人心的只有法理。接着我又心想，现在救人很重要，要是不做是不是不好啊？正在犹豫，师父又点化我一句，少息自省添正念。选自师父诗词《红银二》理智醒觉。哇，我真的是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盼弟子赶紧共同提高上来，真心的想在法上提高，遇到不懂的问题师父随时都给解答。通过师父的不断点化，我体会到了真修的神奇。有同修交流说，同修是一面镜子，通过看到同修的问题，最后我都能找到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提醒爸爸同修做事心，也找到了我的做事心。看到别的同修有的问题一直都没改，后来反而发现了许多我一直没改的执着，又从一直没改的原因中找到了背后自己更大的根本执着，那就是带着有求之心修炼，向内找真的是法宝。我现在仔细找，才发现我总是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利用大法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又由于这个心产生了更多的执着心，如安逸心、依赖心、懒惰、追求名利、显示心、情等等，很多肮脏的心都是从这里开始滋生，给自己的修炼和生活带来了很多问题。很后悔一直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现在才真正的愿意向内找，才发现这根本的执着。这些执着找到了，我有信心改掉它们。通过不断地在大法中修炼，我的人生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修炼前，违背宇宙承认的唯一标准真、善、忍的所有思想和行为，正在师父的指引下不断的归正。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会变成真正的好人，真正的得道者。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来讨债的毒疮是如何化解的》，作者陈清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如果有人说病是一种活着的生命，它有思想，有感知，能喝酒，吃东西，认识人，会说话，你是否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是在开玩笑，还是脑子有毛病？修炼界讲，在另外空间一切物质都是灵体，是有生命的，病也是一样，人们看不见它， 是因为人的能力局限了自己造成的误解。人得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做了坏事产生的业力所致。一、会喝酒的毒疮。古时有位陆道士，17岁时失手打死了一个老仆。后来陆道士的脚上长了一个毒疮，疮口长得像人的嘴唇，有舌头。毒疮一开口说话，道士就痛苦至极，疼痛难忍。毒疮告诉陆道士说，我就是你打死的仆人。毒疮还向道士要吃的，道士为他支膏，酒都能吃下。喝酒后，疮口四周就呈现红色。大约一年后，毒疮对道士说，我跟你的冤已了结，要去其他地方了，你明天将遇到樵夫治你这个病。第二天，陆道士请樵夫给看病，樵夫对着毒疮说，孽畜，你还敢提我吗？夜半就去治你。说完就不见了。当晚，陆道士梦到一位金甲神送来药，并告诉他服药的方法。陆道士按照金甲神说的方法服药后，没多久疮口就痊愈了。二、国师名利心一起，债主趁机讨债。唐朝时，悟达国师俗姓陈，法名知玄，曾在京都遇到一位患迦摩罗恶疾的僧人。僧人身上长了疮，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人们见了都远远的躲避，唯有悟达国师不厌其烦地照顾他。病僧痊愈后，临别时告诉知玄以后有难，到西蜀彭州茶龙山找到两棵松树，可以帮助解难。后来知玄国师得到唐懿宗的厚爱，唐懿宗经常到相国寺听国师宣讲，还赐给知玄成香座。有一天，知玄的膝盖上生了一个眉目口齿俱全的面疮，喂他食物饮料都能吃下。知玄求医治疗都无效，于是上茶龙山找到两棵松树，进入佛寺，见到了那位僧人。僧人嘱咐清晨用山中泉水洗，病就好了。清晨僧人来到泉水边，正要取水时，人面疮忽然对知玄说，先别洗，你曾经读过西汉书吧？知玄回答说，读过。人面疮说，你知道袁盎杀晁错的故事吧？你就是那个袁盎，我就是那个晁错。当时我很冤屈的在东市被你斩杀，好几世我都在找你报仇，可你十世都投生和尚，精进守戒律，我够不着你，不能报仇。你现在堕落了，受皇帝之赐，在奢华之中升起了名利心，我才能上到你身上。这次有幸蒙受迦诺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你我的冤债已了，从此不再视你为仇家了。悟达国师听了后，连忙掬水洗涤，洗时痛彻骨髓，一时晕厥在地。醒来后发觉疮已经不见了，回头看那金碧辉煌的大殿，也已杳然无踪。此后悟达国师不再出山，在此地修行。悟达国师感念迦诺迦尊者的加持，写了忏法三卷，又因为取三昧水洗冤业之意，名曰水忏。晁错也因迦诺迦尊者的法水洗涤，消去了心中的怨恨，得以超脱，得了佛法修行去了。三、善解冤怨，腋下包块不治而愈。大约两年前，小林左侧腋下长了一个不痛不痒，如硬币大小的包块。包块稍微有点硬，表面凸起，顶端发白。一段时间后，包块顶端中间又长出一个小黑点。一天，小林学习转法轮时悟到这个包块在历史上与他有什么恩怨。小林善意地对包块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同化宇宙大法的，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请你离开我吧。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两天后，小林发现包块表面泛起鸡蛋大小的一个红线圆圈，随后红线内开始红肿。晚上，小林又对包块说：你在我身上已有两年之久了，请你在三天之内离开我。你离开我时，把你周围所有不好的物质全部带出去。现在你与我一起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夜晚12点，从包块里向外流着腥臭的脓血水，第二天早晨还在向外流黄色的脓液，还拽出一个长约3厘米、如筷子粗的、表面光滑的、里面像白鱼肉状的东西。然后包块就空了，一天以后封口结痂，一周左右恢复正常状态。小林说，善是巨大的力量，能化解一切冤怨矛盾，在任何环境下发出的善念都会让人感到慈悲、温暖、祥和。结语：人生的真实意义。明慧网文章《人生的目的有几层》中写道，转法轮解开了我心中千万个为什么的为什么的为什么，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我要的。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转法轮，它为我们每一个生命铺就了回归之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